后面孔子就他看见门人活了，孔子就说了，说什么呀，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啊，各位看这个古人的注解，孔子讲啊，与其进也啊，于是当准许的意思啊，进也呢，他来了，诚心诚意的来见我，来向我那个来求学，与其进也，他来的话我就表示这个赞许的意思啊，不与其推也，那么他要推的话呢，在就是不必与就是奖励的意思，这个赞许的意思。那个为何生？为何生呢？就是啊，何生就是不必啊，过分了。那么古人注解这一句，我们就看古人注解看看啊。孔曰，季节里面讲的孔曰，孔安国啊，教会之道，教会是当老师啊，教学生啊，教学生什么道理？教有教会之有这个，他有教导的这个道理在哪里呢？与其进，不与其退呀、啊。他来学，我就教他。他退了，由他退。只要他来，我就这个就教他。与其进，不与其退。怪我见此童子啊，恶恶以何生也？恶恶就是恶，叫恶，上面的恶是好恶的恶啊，恶是指的某一个人不好啊。你们这个就是孔子指的那些门人呐、啊，你们呢是怪我啊，怪我来这个接见这个童子啊。那与我你们所怪的与我所的这个教学之道啊违背了，我这教学之道只要他来学我就教他，与其进，不管他将来如何那就不必说了，只要他来学就好。那么即使这样，你们这个怪我见怪我见那个童子啊，恶恶以何生也？恶恶就指的这个童子，你们认为这个童子是来自互相的，那互相那个人都不好讲话，难以教化的人呢、啊？那个童子当然你们认为他也不 也不好教了，不好教，认为这是恶宅了，那你这个过分了，就是意和身也，和身就是太过了，我们待人呢，尤其是教人家呢，不必那样过分，只要他在学就好。王下面这个，人皆及一见，如其节也，不保其王也呀。王呢，按照正康臣讲，正月在这个季节里面啊，王有区也。人呢，虚己自洁而来，虚是自己很谦虚，这个他自己很谦虚的，洁了自己，为什么没有带其他的这个，就是他很纯粹的来求学，没有其他这个附带的，不纯粹的动机没有啊，这叫洁了。虚己自洁而来，当愚之见呐。愚之见就是来赞许他，来求上进呐。这个亦何能保其去后之行也？屈后，因为这个在这里学了以后，至于在这里学，我是这样教他，将来他学了以后啊，是不是又变坏了啊？屈后之行如何啊？那我就不管了，管就这个保子，就是谁能担保啊？老师教学生，只要本着自己的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啊，教他做人，教他学好，教出去就好啊。至于他在这里学了以后，或者又不照这样做了，他又变坏了，那这个你考虑不了那么多啊，是这个意思，不保其王也。这个王啊，又还有一种讲法，这个唐以前的古著这黄侃书，他呢引用顾欢的一种解释，他说啊，王是前日之行也。这个王啊，跟郑康成讲的是两个意思，相反的。郑康成讲的这个王啊，是在以后的时间，屈，从此以后啊，这叫屈，叫王。那么黄侃的引用这个顾欢的这个注解词，王是到前日之行，在他来之前呢，以前的他的行为，这正好相反。那么照这个讲法呢，他说夫人之微行未必可依呀，这人的行为不是一律的，有的啊，或者有始无终，或者是先迷后得，先是啊迷惑的，然后才学好了才有所得。先迷后得是周易上面的话啊，是易经上面的话，在这里讲呢，一个人呢先不懂的，不懂道理，后来得了啊。这个不一样的， 故教会之道呢，所以教的人呢，不管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才，只要他来，戒在于之，戒就是心里很清净的，没有别的动机，啊，他纯粹来学这戒。 那就愚之啊，就是，就教他往日行非我所报也，往日是以前的，只不过在这个来以前的他什么行为呀、啊，那就不计较了。这个古话是这个解法，这种讲法各位比较一下。 那就是，当然两者讲法都可以说。我们选择的话，还是以郑康成的讲法比较好。那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孔子现在就是很这个实实在在的教他。 教了以后，他怎么样转变？那不管了，也管不了那么多啊。只是当下，他来学就愿意，他愿意来学就是，就这时候来，他一番诚意来，那孔子就是用很诚意的来教他，以后如何那就不必计较那么多了。这样讲很好。 那么这就是孔子所谓圣人有教无类。任何人只要愿意来学的话，没有别的目的，就是很纯粹来求学，孔子都教他，就像互相这个童子，连孔子那些弟子都认为这个。 那个地方人那么难以教化，这个童子来更不好教了。那个老师在教他，那不是白费力气吗？孔子不然，就是他肯来学的话，就是证明这个人呢，还可以教化的。真正不能教化，他不来的呀。愿意来的话。 那你为什么不教他呢？这就是有教无类呀。我们现在学学《论语》，就要学孔子。你们各位在学校教书，当然正好；就是不在学校教书的话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个社会教育。 社会教育也不是一定要在电视里边，在社会教育机关里边工作，不是这么狭隘的讲啊。各位，你不管做哪一个行业，跟你的同事、同行，你所接触的人，你跟他们谈话的时候。 你就把孔子这个学术思想，这种教育的根本的这些道理，你讲给他们听啊，这就是你的教育。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心理，你很诚诚恳恳的呀，把这个。 孔子这个教育啊，告诉他们，那你就是学孔子这种有教无类的这种精神了。那么这种教育精神的话，各位是修道啊，你这就是修道啊。一方面自己修，同时教人家来学，就君子儒。什么叫君子儒啊？ 这就是君子儒。 现在各位看428页，子曰：“人远乎哉？我与人，是仁至矣。”这意思啊，就是讲这个人呢、啊。孔子的教育，前面讲了，他有4个层次的，最高的境界是讲道啊，其次是讲德，第三位呢叫仁呢、啊，仁以下再讲义，仁道德仁义。那么这是讲仁，仁虽然是第三位啊，但是一切要依于仁呢、啊。你在世间求学、教学、做一切事情，都是依据人。那么在讲的义上面，礼乐射御书寿这个六义啊，六义是礼乐这两个字是在六义之首，开头就是礼乐。礼乐的呀、啊，也是根据忍耐的。嗯，你学孔夫子的圣人的学问呢、啊？你学的音，学的音乐，学的礼，他的这个就是建立在这个忍上面。你所学的这个理，就是来通达这个人的，乐也是通达这个人的，那这个礼乐就跟一般的礼乐就不同了。所以人重要，人重要的时候啊，那么怎么个学呢？嗯。这里讲缘乎在人，我们要学人的话，是不是距离我们很远呢？很远好像就是很难学到咯。下面就说了，不缘，怎么不缘呢？我欲人，死人之一啦。只要我欲，欲这个字要重要，欲是讲经济学的讲欲望啊，经济学你是欲望，有欲望在那里，他才努力讲这个生产这些事情啊，没有欲望是一切没办法做的，欲望是这个一个动力。原动力。那么现在讲修道，讲人，人呢、啊？你拿这个欲来讲，欲人。嗯，我们普通人呢，欲望心不得了啊！欲望心一发作的时候啊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！你看现在这些一般人冒险泛滥，这个为的什么？为了满足他的欲望啊。但是这个欲望这个欲字这个字啊，它是一个中性的，在这里讲它是个中性的，没有把善恶这个意思啊加上去，没有善恶，它是一个中性的，就专门就这个欲字来讲，也就是我这欲望，我这欲望这个用在哪里？用在人上面，用在学人这方面。 那这个鱼子就跟现在一般的那个那种贪欲，那就相反的了。一般社会的这个人呢，贪欲啊，那是满足自己那种欲望。这个鱼是对这个仁义道德的人上面来讲的，那就不同了。 那个人为什么加个鱼子呢？有鱼子啊，鱼一发动啊，这不得了，他的力量太大了。世间人哪样这个为了贪欲，不惜一切的这个危险后果，他都不计较啊。他要是满求其满足他的欲望呢？ 如果把那种用在人上面，你想想看，这个人，所以下面叫斯人之矣了。你能够遇人的话，那不得了，马上就到，马上就得了人了。我举一个例子来说，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很多念佛，念佛啊，遇佛。 一个遇佛的话，那不得了了。你遇佛，你时时刻刻的呀，起了念头，你这个就想到佛，动念就是佛，那不得了啊。所以现在这个，他是讲遇人，遇人是四人之一。 这个讲义，这一本那个讲义啊，最后一页，最后一页这个讲义。 学宫是这么说的，这是据古人的一本书里面的，古人那个一本书啊。 这个毕成，毕成啊，读毕生也可以。这两个字啊，本来是有读两种音啊，两种音是，这个当名字讲是毕生，当动词讲就毕成。那么这是一个教士，教士。 焦宏啊，那一位啊，他这个焦氏毕生就讲了啊，遇人就人知啊，这有后边呢。 在哪里呢？在这个法名里边，法名里边呢，他就讲，各位看这个429页第二行，毕生就是教师毕生啊，人曰乎哉？我与人斯人之矣呀，此恐是顿门也。 顿什么顿呢？佛法，佛家讲这个佛法有顿门，有戒门，顿戒呢。就这个悟，就这个领悟这个学术思想来讲。 这一个道啊，悟道啊，有顿。 这个呢是孔子的断门。鱼就是人，他说鱼这个字就是人，非鱼外更有人。鱼呢就是知，非鱼外更有知。当体而空啊，他这讲的跟这个佛法讲的一那个方法是一样的，当体而空，处世成觉，非登门而合呢？这个不是登门是什么呢？就一听这个道理呀、啊，当下就悟了。这是，那么现在各位看这个讲义了。我们老师啊，把这个教士必胜的育人人机制啊举出来以后，下面就讲了这个鱼字。根据《说文解字》里讲的鱼啊，当贪欲讲解。于是贪取之远呢、啊、这个欲望心在哪里发动了，他贪取万事万物，这是一个贪取的一个根源。根据说文解字是这么解释的。再说后面这个鱼字，后面这个鱼在下面加一个心字，这两个字是一个字。古时候啊，就是前面讲那个鱼字，到后来以至于现在，这个下面加个心字，这个前面是一个字啊，这叫欲望讲。那么根据机运里面呢，那古时候有一本这个解释文字的一个机运，他说鱼是什么呢？情所好啊。情指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喜怒哀乐爱恶惧，这是世家的。世家的学说讲情是讲这个。所好是什么呢？按照佛法讲，色声香味触法，所好的这些东西啊，就佛学里面有唯识论，唯识论所讲的这鱼是什么呢？希望唯性。鱼这一个性质啊，它就是希望。情以为业了，这个性质在大家讲这个，就这个鱼字啊，它的鱼的本身，鱼的本身就是希望。有这个鱼的本身造作出来这个作用，就是勤呐、啊，勤就是勤勤恳恳的，不休息，要实现他的欲望，业就是他的造的业了。而且，由于他有种希望，由这希望来促成他。不肯休息，一直在那里呀、啊，做那这个造的那种事业，是在唯识论里解释这个鱼字。按照这个鱼字，就染物这一方面来讲，染是染污了，无欲污染真性。五欲就是这个有五种的那种这个贪欲心呢，就是这个好财的， 啊，好色的，好名的，啊，那个讲究这个，那个，讲究口腹之欲的那个好饮食的，等等，一共有五条了，有五欲，这个都是污染我们人人都有这个真性啊，就真如本性啊。真性是什么呢？儒家讲的，大学里面叫明明德，那个明德，中庸讲的天命之谓性，那个性啊。孔子在《论语》里面所记载的，孔子讲至于道的道啊，都是指这个真性。这个真性啊，我们任何人的心与所有的佛以及一切的众生没有差别。我们有这个真性，佛一切众生都有这个真性，这个真性也就是真心，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。那么这个把这个分别清楚的话，人呢，你要学圣人至于道，把这个道啊学到的话，就从人上面，先学礼仪、礼乐，礼乐就是直接根据这个人来的，那就是学人。学人在这里讲，按照教师地称来讲是登门呐。什么登人呢？登门呢？一提到这个人呢，就如同那个欲望心在哪里，欲望心在哪里一发动呢，啊，人马上就到了，立刻就到了，这就顿了。那么这一章经学共在讲的时候，除了举出教师必胜这种讲法以外，他老人家在引用《论语》里面就讲，啊，这个孔夫子说：“吾与回焉，终日不为如语啊。”孔子跟颜回讲这个道的时候啊，颜子在一直在听。不为什么呢？孔子所讲他完全领悟，一点疑惑都没有，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发出来的，所以不为如愚，就好像一个愚人在那一直在听，这就是顿呢。这个再讲到，仁义能之，己薄之。仁义能之，仁义能之啊，文义而知识，就是子贡讲的，回也文义以知识啊，文义知识，这就顿。那没有到这种程度啊，就是仁义能之，己薄之啊，自己闻了100次。一般是代表很多了，那就是见闻，不是顿闻。 所以儒学孔子学问呢、啊、按照学的人的学习的能力有钝有渐，不像能力。那么在这一章经里边呢，就是讲的钝门，钝门就是鼓励我们。钝门是怎么个讲法了？你把这个学术思想明了之后，完全照这个学术思想去做啊，你做了这个学问就是变成你自己的。你育人的话，这个欲望现在一发动的话，这个人马上就到了。这还是方便讲法的，讲到真理呀、啊，人从哪来的？人从德来的，德是从道来的，道就是本性。你这个育人呐、啊，不是跟世间那个贪欲向外面求那个财色名食睡，求那个色受想行识。不是啊，色身相为主，不是求那个，而是向内在的求啊。育人呢、啊，育人向内求啊，人是在自己的心内的。这个人在内心就是孟子讲良知良能是本有的，所以这个教士毕生来讲育人人就知，解释孔子这句话，我育人死人之一，这个愚字就跟佛家那个楞严经所讲的呀，梵文文字性，梵文呢、啊、向自信中求啊，向自信中求，这个本来是自己的，你只肯回头来向自信中求，哪里不得呢？马上就得。这样讲，我们把教师毕生所讲的也明了了，孔子所讲的“我育人，斯人之矣”这两句话就懂了，完全明白了。我们如果是像一般人呢、啊，向外面追求名、追求利、追求那个色身相为出发，不一定追求到。就算是追求到啊，一追到手啊，马上就失掉了，你把握不住的。孔子讲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设昼夜啊！”世间一切名位、一切权力，你得了手就跟流水一样的。随着就流失掉了，没用。这里孔子叫我们回光返照，向自信中求，自信中求，求到这个人呐、啊，人的这进一步就是德，就是道。我们自信中是万德万能，我们智慧一出现呢，你要什么有什么。完完全全的具备了，这是真学问。这张书你学的话，不必向外面追求，一定要回光返照，向自信中求。这也是我们就中国文化的跟西方人求学的态度啊，绝对是不同的。西方人就是那个现在学说讲的基础还是为着自己，求的还是这个 色身香味触法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发了大财了，做了大财主的这个大财团的这个领导人了，还是在财这一方面呢？求学问求到最高的境界，得了诺贝尔奖金了。诺贝尔奖金那个得了之后，又有奖金，又有名位了，还是名利啊？那个名利就是染污的。你得的愈多，染污的本性愈多。你想想看，我们求学目的是要成就圣人呐、啊，成就圣人是要解决自己生死问题呀、啊。这个我们才，你往这样想，我们才，你自己求学。你才能这个不会跟这个世间那个同流合污了，你这个才人格才树立起来。这个就说到这里，下面就在429页了。陈思败问昭公知礼乎？孔子曰：知礼。孔子退，亦无马骑而进之曰：吾问君子不党，君子以党乎？君取吾为同姓，谓之吾孟子。君而知礼，孰不知礼？反过来，在431，吾马其一告，子曰：某也信呢，苟有过，人必知之。那么先说一桩事情，中国这个婚姻制度啊，古时候有不同的，在周朝以前呢，那么同一个姓呢可以结婚的。在周朝以后，从周朝开始，周公治理作约啊，只要同姓，永久的不能够通婚的。那是周家是姓姬呀、啊，姓姬这个。只要姓姬，祖宗姓姬的话，到后来他子孙虽然在哪一个地方姓什么，他的原始的都是姓姬的。那么到后来，比如说这个周朝这个有个吴，有泰伯啊，泰伯这个为了这个让把这个那个时候，周家是还是在西方的一个小国家了，啊，还在殷纣王时代呀、啊。这个文王那个时候啊，已经很聪明，有圣人的一种气象。文王的祖父就看出来了，将来的文王啊，这个人很有这个将来能够把周家的这个国家能够兴盛起来，就是在这个文王了。可是按照这个制度啊，要传给这个太伯，太伯的是老大了，然后还有这个众这个老二，还有老三呢。这个时候太白就跑到武帝了，武帝就是现在的江苏这一带， 改成姓吴了。虽然改成姓吴啊，他原来还是这个还是姓姬，这个了解这个。那这个时候啊，现在是春秋时代了，春秋时代鲁国，这个鲁昭公啊，娶了这个吴国的一个女子做他的夫人。娶吴国的这个女子做夫人呢，不好称呼她这个姓姬的，只好称她吴孟子，不称呼姓姬了，只是称姓吴孟子。但是这还是跟周朝是同姓的，违背了同姓的不能结婚的这个礼。但是这个违背这个礼是谁呢？是鲁国的君主鲁昭公啊。孔子在这个时候在陈这个地方啊，你看孔这个后边注解集解，集解孔安国讲思败这个名字啊是官名啊，是陈呢是大夫啊，陈大夫啊，这个思败呀 啊这个官呢，他问昭公，问跟谁问的？问孔夫子。问孔夫子啊，他说：“你们这个贵国的呀，如果这鲁昭公啊，知不知道礼呢？”这个王问的很特别了。孔子说：“知礼。”孔子说：“我们本国的鲁君，我们这个君主是鲁昭公啊，他知礼啊。”这样讲呢，是陈思败就没话讲了。孔子推，孔子答复陈思败之后啊，就是就离开陈思败。陈思败等到孔子退以后啊，一无马骑，一无马骑就向这个无马骑呀作揖，而禁止请无马骑到他的跟前，到他身边。无马骑是孔子的弟子，就问了，就说了，就对无马骑说了：“吾问君子不党啊，我听说了君子啊，这是指的孔夫子，他不会党是恶党啊，恶党是偏私于某人。君子一党乎？这样看来，君子也有私心呐。为什么呢？君取于吾为同心啊。鲁昭公是娶吴国的那个女子啊，吴国是周家的同姓呢。为这吴孟子不好称呼他的姬，姓姬的，只称呼他是吴孟子。这样看起来，君而知礼呀、啊。你说鲁昭公鲁君而知礼，儿子这个事啊，就代表你君主。这个儿是当着假设来讲，假设君主要鲁昭公要知礼的话，孰不知礼啊？谁不知礼啊？他明明犯了礼了，孔子还说他知礼。你要说是说这鲁昭公知礼，谁不知礼呢？那么这个话这一番话了，吴马骑一高。 后来是吴马齐啊，他这个孔子学生呢，就把陈思败这一番话了，就报告了孔夫子。子曰，孔夫子就说：“某也幸啊，我很幸运，为什么呢？苟有过，人必知之啊。我真是有过的话，他人必知之。这话怎么讲呢？我说鲁昭公治理，这是我国事，这是我国事啊。”我生怕人不，生怕人家不知道，不知道人家以为我说鲁昭公之礼，明明娶同姓女子犯了礼了，我还说他之礼，然后人家认为我说这句话就代表，就是以后啊，人家都可以同姓就可以结婚了。从我这开始，我就误导人家了。假使没有陈思败这一方面指出来我的过失啊，让我这句话就造成一种错误了，让我就不幸了。现在幸亏陈思败把我的过失指出来，我很幸运，我不会误导。那不会误导，孔子为什么还要讲知礼呢？这个就是古时候有礼，国君有过失啊，臣子不能指出来，明明有过失，在别人面前呢，还要为自己的君主啊来辩护，这就是礼。所以叫礼呀、啊，不那么容易的、啊，这个中间曲曲折折的，不容易的、啊。好了，说到这里，我们这个这章书，我们根据这个几方面你去研究，要知道这理是不容易的。
Yeah.